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现在是4月2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出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圆席会议时呼吁美国保留伊朗核协议。南韩总统府说很难讲南北韩高峰会议将会达至无核化协议。南北韩峰会星期五将会在板门店和平之家举行。美军的 B-52 型战略轰炸机近日飞近中国广东省的沿海，有香港舆论认为今次航行的战略威胁目标除了中国武力攻台的可能性之外，亦同时宣示美国对南中国海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权。
应该是在中美关系、中美台关系，他在这里打一张牌吧，看你反应了。
在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个是中美台关系的一张牌，又说对台湾肯定是一种支持，因为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压力可以说抵消了。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敦促美国国会确保美国不要放弃与伊朗达成的限制他们发展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As for Iran, our objective is clear. Iran shall never possess any nuclear weapons.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向国会两院发表的长达49分钟的演讲当中，高声宣布伊朗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5年不可以，10年不可以，永远不可以。这位法国领导人没有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对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的强烈反对。川普下个月将决定是否重新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制裁，这项协议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同时限制伊朗发展核专案。川普一直抨击伊朗核协议是疯狂和荒谬，并且威胁要退出伊朗核协议。马克龙星期三在国会演讲的时候呼吁就德克兰的弹道导弹试验和伊朗军事卷入叙利亚、也门、黎巴嫩和伊拉克冲突与伊朗谈判，寻求达成新的协议。马克龙是赞扬了美国的多边主义历史，并且表示欧洲和美国必须共同面对21世纪的新威胁和挑战。美国众议院少数党党鞭霍耶在演讲之后对记者说，他觉得马克龙的讲话非常中肯，亦都很有勇气，没有回避他认为重要的问题。马克龙星期二在白宫和川普会谈的时候亦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表示伊朗不同意寻求达成新的协议，亦都不同意修改与英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美国经过长时间谈判所达成的核协定。马克龙又敦促美国议员支持重返巴黎气候协议。星期三是马克龙三日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日，三日以来他不间断地参加了官方会谈和社交活动，他是川普上任15个月以来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个的外国领导人。南韩和北韩计划星期五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议，一次峰会引发众多人对朝鲜半岛甚至是国际和平的殷切的期待。但是南韩总统府一名官员在峰会前夕说，虽然平壤当局此前表达过相关的意愿，朝鲜半岛是不是完全实现无核化，现在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南韩总统府的秘书室室长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南北韩领导人能否在星期五的峰会上答应并且重新确认无核化的意愿，目前仍然不明朗。他说即使有关方面在无核化问题上达成共识，总统府的工作人员仍然不清楚这个是否会带来双方就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达成协议。他说星期五的峰会最重要的部分仍将取决于两位领导人是怎样做。中国官方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三月访问北京的时候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南韩总统文在寅的特使访问平壤之后亦都带回了金正恩表达无核化意愿的消息，但是北韩方面一直并没有公开作出这项的承诺。 美国官员对星期五的南北韩峰会和川普与金正恩计划当中的会谈表示欢迎，同时对北韩是否会真正致力于无核化持怀疑的态度。南韩总统文在寅将在星期五在板门店的两韩军事分界的分界线处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峰会。南韩青瓦台秘书室在星期四公布了会谈的筹备细节，届时两名领导人将会前往会谈举办地和平之家，金正恩将会在和平之家一楼签写来宾登记簿，随后接受媒体拍照。两国领导人将会在会谈正式开始的前是先进行一轮的对话。上午十点半，这一次有关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会谈将会在和平之家二楼的会议室正式开始。预计会谈讨论的焦点将会是北韩的核计划问题。北韩已经在会谈前放出愿意停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测试的信号。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将会在南北韩边界处举行植树的仪式，用来自两国的泥土和水种下树苗。随后文在寅和金正恩将会进行下午的第二轮会谈。会谈结束之后，南韩方面将会举行欢迎的晚宴，并且晚宴之后为北韩代表团举行欢送的仪式。除了星期五的文金会之外，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亦都计划在下个月或者是六月举行，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会谈相关细节的公布。白宫反驳有关川普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在美国压制新闻自由的讲法，在一个媒体权益组织新公布的新闻自由度年度排名当中，美国跌至第45个国家。报告批评川普经常发表抨击记者海默和电视新闻网的言论。而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星期三的新闻简报会上说，他认为他们是几十年以来最开放的行政当局。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公布了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桑德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的时候说，就凭他现在站在这里回答没有任何事先审查过的问题，就是一个新闻自由的良好的例证，任何其他讲法都是荒谬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方面有可能会改派哈里斯出使南韩，有可能影响到美国和澳洲以及美中关系。我们会报道川普总统在今个星期稍后将会接待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关注美军 B-52 型轰炸机罕见地飞近中国海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军 B-52 型战略轰炸机近日飞近中国广东省沿海，有香港舆论认为今次航行的战略威胁目标除了中国武力攻台的可能性之外，亦同时宣示美国对南中国海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报道说，4月24号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分别为是 HER-001 以及是 HER-002 在关岛起飞之后，经过巴士海峡飞到东沙群岛东侧附近海域上空，然后是折返。折返点距中国广东海岸最近是大约是250公里。有香港媒体报道有关的消息时候表示，这次的行动似乎只是有一架 B-52 美军战略轰炸机。台湾自由时报表示， B-52 靠近广东的罕见飞行是北京派遣飞机晓台的时候，解放军轰炸机以及 H-6K 之类的间谍机所使用的航线。中国的环球时报转载了台湾媒体的上述消息。香港亚洲时报表示， B-52 飞近中国海岸是很罕见，并且引述中国门户新闻新浪星期四的评论，说在中国雷达、预警飞机甚至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9 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旋风防空导弹面前，庞大的 B-52 将会不堪一击。 B-52 这次的出动距离香港东南350公里。有香港媒体表示，美军可能是为了回应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武吓。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再次强调，大陆的军演所传达的讯息是很明确，如果台独势力继续肆意妄为，北京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亚洲时报表示 ,B-52 罕见飞近中国海岸。
应该是在中美关系、中美台关系，他在这里打一张牌吧。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说这个是中美台关系的一张牌，打张牌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对台湾肯定是一种的支持，解放军对台湾的压力可以抵消。香港的网媒香港01援引台湾军事专家的讲话，美军 B-52 这次的飞行是属于典型攻击航线，无疑在东沙群岛附近发射射程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直接攻击中国内陆目标。中国海空军近期海上的军演使用光6K 携带的巡航导弹是东风10号，美军出动的 B-52 则是军力上的回礼。而另外美军 B-52 这次大范围的出动，远达距广东250公里的地方，亦都是回应中国军队晓到台湾东侧的海空密集出动。关于 B-52 战略轰炸机出动的意义，
B-52 它一个是战略轰炸机，一个是带弹是很大的30。
马鼎盛表示 B-52 是战略轰炸机，带弹好大，30吨，而且是核常两用，它一动大家就是要同战略挂钩，等于苏俄拿他们的图95晓日本飞行一样，是一种军事压力施压，对中美关系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B-52 的出动可能还有其他的特别用意，马鼎盛是这样说。
美国认为所有公海这个通航自由是一个很高，
马鼎盛表示美国认为公海通行是一个很高的国际原则，中共近年对南中国海的经略对美国的是个打击，抗衡和平衡，军舰亦都好，战略轰炸机亦都好，进入南中国海表示自由通航的权利，这次是左右开弓，它飞的那个地方是在南中国海，离大陆以及台湾都是很近，所以它一过来，香港媒体有这么大的反应是可以理解。中国方面还没有对美方的 B-52 这次的飞行所作出回应，直至美中贸易纷争当中将会迎来一次重要面对面的谈判的机会，美中双方如何谈论 B-52 这次的飞行插曲仲是有待进一步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赞扬了美国和法国坚固的伙伴关系，以及他和法国总统建立的私人友谊。华盛顿送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跟着下来在今个星期稍后将会迎接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这两名欧洲国家的领袖正在尽力游说川普总统改变对于关税和伊朗核协议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川普执政以来正式邀请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个人。从书面来看，这两位领导人的执政方针非常不同，但是在私交层面，这两个人似乎正是建立友好的关系。
The wonderful friendship we have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year is a testament to the enduring friendship that binds our two nations.
C'est ensemble.
川普说他们过去一年建立的无与伦比的友谊是他们两国间长久友谊的一个明证。马克龙说美国和法国的共同努力将会击败恐怖主义，只要共同努力，大家就能够阻止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无论是在北韩或是在伊朗。安全是两国关系的重心。叙利亚发生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之后，美法两国向叙利亚境内发起联合空袭，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关系。德国并没有参与空袭的行动，但是默克尔总理访问华盛顿期间将会强调德国作为美国安全同盟的角色。
One big argument that Merkel will make to Trump is the humanitarian aid that Germany has.
伦敦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的苏菲亚贝斯说， 马克尔的一大论点就是德国已经承诺在叙利亚冲突之中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并且接收了大量的难民，还有德国在马里和阿富汗的作用。美国和德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面态度一致，但是在伊朗问题上面有着重大的分歧。川普总统必须在5月12日之前决定是否放弃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并且重申对德克兰施加制裁。法国和德国正是设法说服美国继续支持这项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德国将会密切关注确保这项协议得到尊重，这些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大家非常担忧伊朗的弹道导弹的项目，所以他们正是和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对话，讨论如何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多的进展。分析人士说，默克尔很难改变川普总统的想法。
He is very dismissive of the deal, and I think what the Europeans will have to do is plan for a situation where the US does not actually stick.
贝斯说，他对这项协议非常不屑一顾，他认为欧洲必须要做好美国会放弃协议的准备，他将会没办法不独自和伊朗维持一种稳定的局面。默克尔亦都会要求川普将欧洲永久排除在钢铝制品关税的征收范围之外，当前的豁免条款下个星期过期，目前的政治势头有利于欧洲。政治学者贝特朗巴迪说，中国和欧洲相比是一个更大的目标，欧洲目前似乎得到了盟友美国的宽待，所有的事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发展，现时大概是要重新讨论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些似乎可以压制美国的保护主义。对于贸易的不同看法已经在这个星期得到了展现，一方面欧洲和墨西哥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寻求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导人即将举行会面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突然间决定将已经提名担任美国驻澳洲大使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改派为驻南韩大使，凸显出川普政府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关注。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改变可能会损害美国和他们的长期盟友澳洲的关系，同时亦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星期二有关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确认听证会，在举行前几个小时突然被取消。该个委员会表示，应川普政府的要求，该个听证会被推迟到5月初进行。据悉，即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提出改派哈里斯出任美国驻韩大使。蓬佩奥在复活节的那个周末前往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秘密会面，为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是作准备。鉴于朝鲜半岛局势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南北首脑即将在这个星期五举行峰会，美国和南韩都急于让美国驻韩大使到任，这个位置已经是空缺了1.5年的时间。 蓬佩奥最近在参议院有关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填补美国驻韩大使以及其他的一些外交职位需要得到立即的关注。选择哈里斯这样一位知名的军方人物，而且是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出任美国驻韩大使，无疑会受到首尔的欢迎。白宫还未有对这个人事变动作出任何正式的宣布，不过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是间接地对此作出了证实。这位官员说，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美国最优先考虑，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是稳固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对天空新闻表示，他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被告知有关的消息。特恩布尔表示，他对哈里斯不会到澳大利亚感到失望，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特恩布尔认为，哈里斯亦都会对他不会来坎培拉是感到失望，因为他热爱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表示，澳大利亚未有因为美国突然撤销了对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任命而感到被冒犯。他向悉尼对媒体表示，澳大利亚当然会欢迎哈里斯上将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但是他们亦都理解美国在朝鲜半岛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晓保重话，澳大利亚期待着一位新的大使被尽快提名，但是澳大利亚的政界与分析人士则认为美国的这个做法会损害美澳关系。澳大利亚反对派的外交事务发言人对美国的有关决定表达了不满，说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职位空缺了19个月是令人失望。前澳大利亚总理洛克文认为这个决定会损害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他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从川普总统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二等盟友。悉尼洛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格雷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华盛顿通过改派哈里斯为驻韩大使对坎培拉发出了明确的讯息。格雷姆表示，这个的隐含是假设的，澳大利亚不会对此是太大惊小怪，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在他们这一边。格雷姆认为这个是对澳大利亚以及是对美澳同盟关系的辩论作出的非常严重的误判。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面，在澳大利亚国内受到严格的审视，一些专家和政界领导人亦都力推澳大利亚采取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并且和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洛伊研究所的格雷姆说，哈里斯被改派为是美国驻韩大使是美国的非受迫性失误，只会给予澳大利亚那些反美或者是亲中的人提供炮弹，他们会说华盛顿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这个将会使到特恩布尔的政府更难于推动和美国建立的更紧密关系。军功卓著的哈里斯上将在今年2月被提名为是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时候，被认为是美澳关系强劲的一个表现。除了澳大利亚对哈里斯被改派为是美国驻韩大使感到不悦之外，另外一个对此感到不满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一直对哈里斯上将对北京在亚太地区包括他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提出的尖锐批评感到愤怒。哈里斯今年2月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中国的意图非常明确，美国是忽视了他们会使到美国处于危险当中。他的担心就是中国将会采取行动损害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杨之前这位上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的填海造岛行为进行谴责，并且声称为是沙子长城。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甚至认为哈里斯的日裔背景影响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哈里斯出生在日本，他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美国人，做过美国海军军官。哈里斯在2013年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海军四星将军军衔的亚裔美国人，在2015年成为首位担任美国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亚裔美国人。在北韩的问题上，哈里斯今年2月份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不要被北韩发动的所谓的魅力攻势所迷惑，认为金家政权是对美国和南韩最为迫切的威胁。在他看来，金正恩是希望将朝鲜半岛重新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共产主义体系之下，他主张加强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以及是对北韩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使到金正恩明白过来，而不是让他是屈膝投降。 对于川普总统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哈里斯上个月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美国同北韩可能举行峰会会使到他受到鼓舞，但是华盛顿不应该对这次的峰会的结果过于乐观，而在进入峰会的时候必须要张大眼睛，因为北韩仍然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虽然哈里斯军方背景以及是北韩所持的鹰派立场，但是分析人士说，平壤不会对哈里斯出任美国驻韩大使特别感到担忧或者是震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情报系统究竟有几强大咧？咁对美国构成有几大威胁咧？呢个系美国政界同学界争论不休嘅话题。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喺军事科技嘅投入同情报搜集方面已经落后中国。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的一篇报道，美国军事智囊机构米切尔研究所的亚洲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4月25号在华盛顿国会山俱乐部的活动上说，在中国大力发展军事之际，部分美国领导人就想减少自己的核弹投诉量，这个令他感到不安。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认为，中国的情报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而且同美国比较，中国在情报方面的投入巨大。约翰逊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负责中国的情报工作。媒体商业内幕的军事记者杰克·麦菲曾经分析过中国的情报搜集手段。文章就指出，中国的开源情报主要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负责，搜集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国外的政府解密文件、论文期刊、专利、学术会议纪要以及科技产品等等，通过分析去得出结论。而相比传统的人工情报，开源情报的开销和风险较小，而且是由于美国的互联网和政府信息都相对更开放，开源情报往往能够获到不少的收益。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亦将会帮助提升开源情报分析的准确性。目前中国科技部长万刚说将会启动人工智能的开源平台建设。智囊机构外交关系协会的新兴科技及国家安全专家亚当·塞加士说，中国领导层越来越多地思考如何去保障中国能够在新一波的科技发展当中保持竞争力。而相比之下，美国的科技发展在过去30年当中，从军工和材料科学转向电子消费品。195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在军事科技方面是保持世界领先，并且通过出口限制将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而在80年代的末期开始，日本和中国等国的科技发展亦迅速进步。随着电子产品的生产从美国本土转向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亦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科学技术和投资。部分专家就认为，随着中国将富裕的资金投向科技发展，科技在情报和军事领域的应用亦得到更多重视。约翰逊认为，中国开始更多地为政治目的而获取情报，而不单只是经济目的。亚洲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在华盛顿国会山俱乐部就说，美国亦正在增强自己的开源情报系统。他举例说，在去年中国大阅兵之前，部分中国的汽车爱好者在汽车论坛上发布了手机拍照的中国军车照片。这些军车在大阅兵的时候才正式亮相。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开源情报去获得。费舍尔又说，社交媒体是开源情报的重要来源。他说，有时在中国政府和军队内部的报告会、座谈会上，有人会用手机拍摄照片上传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这些信息都可以加以搜集和利用。费舍尔说，在中国大力发展军事之际，部分美国的政界领袖就想减少自己的核弹投诉量，这一点令他感到不安。 咁喺4月25号国会山俱乐部嘅与会者咧，仲包括美国嘅作家、时评人士张家敦，佢就话中国系美国面临嘅最大威胁。咁张家敦话，中国嘅军事目的、核武器库、中俄合作同中国对北韩嘅支持都系美国面临嘅威胁。咁张家敦认为，美国并冇准备好应对中国威胁，咁应该要认识到中国嘅野心，并且通过军事同金融嘅手段加以应对。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南北韩高峰会议在即，文在寅话呢个系南北韩两国11年嚟首次举行嘅首脑峰会。有报道话担心中国报复，法国总统马克龙话唔会见达赖喇嘛。美国正在调查据称针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的暴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将会举行会谈，这个是南北韩两国11年以来首次举行首脑峰会，双方试图找到为朝鲜半岛带来永久和平的方式。这次峰会将在板门店南韩一侧举行，这个边境地区是签署韩战停战协议的地方。金正恩预计将会走过军事分界线和文在寅会面，这个将使到金正恩成为首位访问南韩的北韩领导人。有消息说，北韩自从2018年年初已经多次表达了放弃核武器专案的意愿。北韩在上个星期六劳动党的大会上宣布将会暂停所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测试。虽然此举被视为去年核战争威胁之后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有人仍然对北韩的诚意表示怀疑。南韩总统特别顾问文政仁近期强调，金正恩应该再次重申他们去核化的决心。南韩执政党民主党就认为这次峰会将会超出讨论去核化的范畴，甚至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讨论终止停战协议并且宣布韩战结束的可能性的论坛。但是南韩反对党保守党派自由韩国党对北韩领导人的诚意是表示怀疑。自由韩国党的议员全希卿强调，北韩宣布停止核试验只是平壤表达北韩目前已经拥核国家的另外一种方式，因此北韩不需要进行是进一步的测试。十多名民众日前在南韩总统府青瓦台附近举行集会，对即将到来的南北韩峰会表示支持，而一些僧侣就敲锣为这次的峰会祈福。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为这场峰会祷告，他呼吁南北韩领导人进行透明的对话，敦促双方领导人怀着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勇气进行交流。此外，有南韩民众说希望星期五举行的峰会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允许离散家庭的团聚，并且在安全以及统一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据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不会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面，因为会见达赖喇嘛将会招致中国的报复。法新社的报道说，马克龙星期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期间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报道引用马克龙说，现在他是法国总统，如果他会见达赖喇嘛，这个将会制造一场与中国的危机。他还说，如果这样的会见导致来自中国的反击，这个会不会是对我的国民是有益呢？肯定是没有的。法新社的报道说，马克龙表示，当他还是一名候选人的时候，会见过非常令人振奋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并且说如果法国能够帮助解决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人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他会尽全力。1950年代的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主张和平、理性和非暴力，让西藏拥有真正的自治，并且因此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而中国当局一直视达赖喇嘛是分裂的分子，警告各国领导人不要以任何方式和理由会见达赖喇嘛，否则是会严重损害与中国的关系。虽然面临北京的严厉警告，但是美国四位前总统在担任总统期间都曾经和达赖喇嘛会面，上一任总统奥巴马在任职的8年期间曾经4次会见达赖喇嘛。美国政府正是集中调查有关缅甸罗兴亚穆斯林据称遭受暴行的指控。 路透社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话，超过1000名居住在缅甸邻国孟加拉难民营当中的罗兴亚人接受了询问，详细描述了缅甸军方据称对罗兴亚人进行的杀戮、强奸以及其他反人类的犯罪的活动。约20名具有国际法和刑事司法专业背景的调查人员在3月和4月进行了面谈。当被要求确认调查细节的时候，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项目的细节是准确的。他還說，他們堅信緬甸政府和安全部隊必須尊重他們境內每個人的人權，並且讓那些沒有這樣做的人是負責。國際社會已經承諾今年為敘利亞以及周邊收容敘利亞難民的國家捐贈$44 億的人道救援資金，但這個數字遠遠低過聯合國希望籌集到的$70 億。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員洛考克說，在布魯塞爾的國際捐贈國大會上捐款承諾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他說根據往年經驗，還有是有更多的捐贈的資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如果网络锁国的话，会不会令到印度变成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榜样。我们会报道南北韩即将举行高峰会议前夕，台湾外交部说希望各方透过和平对话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中国在两韩峰会以及川金会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不过金正恩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出国就是去北京。到底中国即将来到的两韩高峰会议以及川金会之上扮演什么角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首尔的报道。
南北韩峰会即将在27号举行。南韩的俄新政策研究院在4月24号和25号举办了大型的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东亚政策与政治的专家齐聚一堂，来看看他们对于文金会的看法。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认为，中国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因为中国亦都希望北韩无核化。而在金正恩转变的态度，愿意进行文金会甚至川金会，一方面亦都是了解到，如果要继续在经济上受到中国的援助，必须要在核武的问题上有所限制。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当年这个金正日在的时候，邓小平啊，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表示，当年金正日的时候，邓小平、江泽民就请他到上海、深圳去访问过，看一看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这一次亦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习近平除了跟他见面之外，大家进行了多个小时的会谈之外，还是邀请了金正恩对中关村到中国科学院去进行视察。了解这个对金正恩来讲亦都是一个学习之旅，亦都看一看改革开放，看一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看一看中国在科技领域里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应该是对金正恩起了一个示范作用。前美国国安会成员、前美国驻台办事处处长、以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的包道格表示，一些了解北韩经济情况的人士分析，其实新的制裁还未有对北韩产生压力，北韩亦都还未有出现资源短缺的现象，但是金正恩今日出现的态度的转变，一个原因可能是为未雨绸缪，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想走他父亲走过的道路，而对于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面，他是有这样的分析。包道格表示，他们不知道习近平有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训练金正恩，当然中国不想要在解决北韩议题的上面是被冷落，这个是他拥有战略利益关系的轮廓。当金正恩要求访问中国，这个是他们从北韩方面所得知的，当他要求访问中国，中国方面还未有决定是否接受他。他们也知道习近平个人必非是真的很喜欢金正恩，因为他攻击中国的利益，也因为他统治的手段。 亦都知道中国对于北韩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感到生气，因为中国多次公开以及是私下表示这个是违背了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看到机会，就是川普要同金正恩见面，而他们想要返回到游戏当中。包道格表示他是不知道中国是否会话给金正恩知不要同美国达成协议，或者是他们是要销毁你的武器。巴道格认为是以上综合起来需要花些时间来查清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尔表示，中国不会想破坏川金会，但是会希望返回到六方会谈的局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尔表示，中国认为破坏川金会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会想要避免坏的结果，但是他们的确是和美国有相同的目标。中国亦都想看到无核化的向前推进，他们亦都想看到进程的向前推进，尤其是想帮助北韩重新为他们的经济注入活力，加速经济发展。如果金正恩真的愿意放弃他的双管目标，就是同时发展核武以及是经济，而决定只要专注发展经济，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他不认为习近平想搞破坏，但是中国想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国亦都感受到威胁。葛莱尔认为当川普宣布愿意同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中国是措手不及。葛莱尔仲表示，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之下，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能够是达到最高，中国是希望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美国应该是让中国参与，就能够减少中国的疑虑。中国对驻韩美军来讲是向来都颇有疑虑。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玉川是表示，就好像当年俄罗斯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认为在他们自己国家门口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挑衅行为。今日美国在南韩驻军，虽然理由是为了安全考量，但是中国亦都会同当年美国有相同的感受。黄玉川表示，基本上他不认为中国会说一个统一的南韩，而且还有美国驻军对中国有利。一个统一的南韩在对军事上和政治上是中立的，他相信中国会说这个他是可以容忍，就好像在中国的边界，就好像蒙古或者是中亚或者是东南亚，只要这些国家是中立的，而不是和美国利益结盟，中国就会觉得这个是仍然可以。但是一个统一的南韩并且有美国驻军，他相信中国会认为这个是不可接受，因为现时对于中国，北韩是一个缓冲，因为从中国来看，南韩是和美国安全利益结盟。这个就是为什么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导致了中国这么大的反应，而对南韩进行了经济制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分析，如果南韩和北韩真的是签署和平协定，这样中国就会很关注美军是否继续驻扎在南韩，还是会往北移动。朱峰表示，返回到李明博政府的时期，李明博曾经向胡锦涛提过，如果南韩和北韩统一的话，首尔不会允许美军是往北移动，因为这个将会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李明博在回忆录当中写话，他可以作出保证，统一的韩国只会有数量减少的美军驻扎，而且只会留在南方，但是总的是事与愿违，所以对中国而言，他们当然是会要求首尔要提供，譬如是李明博提出的，不理是官方或者非官方的，给予北京的安全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首尔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众所瞩目的南北韩高峰会议即将举行，台湾外交部说希望各方透过和平对话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台湾朝野立委亦认为两岸之间亦应该坐低落嚟商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上个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指出，台湾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份子，非常关注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区域局势的发展，并且欢迎各方透过和平对话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这份报告还说，由于北韩已经表达不进行核试以及导弹试射的立场，短期内朝鲜半岛局势预料将会转趋和缓，但是北韩拥核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取得有利的谈判筹码，未来是否能够具体放弃核武不容全然乐观。如果南北韩或者美国和北韩峰会无法取得令他满意的成果，并不排除北韩将会再度转向挑衅的可能。 台湾外交部仲认为，接下来美国同北韩是否亦都将会举行高峰会，并且有效解决北韩核导嘅问题，仍有好多嘅变数，目前仲好难预料，有待后续嘅观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南北韩高峰会是世界的大事，台湾亦都密切关注，但是两韩和两岸的情势还是有所差距。两韩目前的官方接触，两岸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
先接触，然后停止武力之间的斗争，然后用各方面 的互相的沟通往来，那这样的持续下去。
李俊毅说，先接触停止武力之间的斗争，然后透过各方面的沟通往来，这样持续下去，这些是一个好的起点，大家也希望看到两韩可以顺利地往下走下去。李俊毅委员又说，两岸已经经过20多年的沟通协调，应该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近两年来就一再设置一个中国的交流前提，令到双方的官方互动停滞不前。李俊毅还认为，南北韩高峰会给了两岸最大的启发，就是坐下来谈总比武力双向要好，双方应该了解彼此的需求并求同存异。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对美国之音表示，南北高峰会带给两岸的启发，就是南韩以及北韩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是扭转局势的关键的因素。
如果南北韩之间他没有双方要会谈的想法，不管美中在后面如何去操作，还是很难实现的。
陈学圣说，如果南北韩之间并没有想到要会谈的想法，无论美国和中国在后面如何来到操作，还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他认为，两岸的问题大家也应该要有自己的看法，无论美中背后在这里想什么，两岸之间未来方向是怎样来走，台湾一定要想清楚。陈学圣委员还指出，两岸应该坐下来谈，双方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合作，中国大陆也应该给台湾一些空间，台湾领导人不应该选择一条崎岖的道路，而且结果还不一定能够获得成效。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不单止中断了双方官方的互动，还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威吓以及外交的打压。蔡英文总统又表示，对于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亦都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中国国台办强调，两岸政治僵局的原因和症结众所周知，返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才能够令到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光明大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印商会的一名官员说，在中国以封闭思维进行网络治理的时候，印度的民主活力对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示范作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印商会的数字经济事务高级主任杰格里什4月25日在华盛顿的一场智囊机构研讨会上说，印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主国家，具有规模优势，很多跨国科技企业都驻扎在印度。格里什说，从地缘政治情况来讲，印度是对中国抗衡，显然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在思考数字时代的新世界秩序怎么去呈现这方面，印度代表了一种西方的思维。他又说，印度一直都是77国集团的领袖，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具有影响力，印度怎么去制定政策显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格里什又表示，印度在研究数据储存本地化的时候，印度的自然倾向就是在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当中给数据自由流通。他说，印度人倾向于认为给数据自由流通是一件好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说，中国必须要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去确保到更广义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主任罗森巴克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发出的信息显示，他的政府将会加大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十分严密的控制，并且将它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重点。习近平要求政府官员、企业和研究者加紧努力，推进在半导体等所谓的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在中国举国发展新一代科技的时候，印度莫迪政府在2015年就提出了数字印度这个口号，目标是要将印度推向多项技术的开发和消费的前线。除了要提高互联网使用率之外，印度还希望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政府服务等等领域去领先。发展人工智能的关键之一就是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机器和学习。由于中国的法规要求科技公司和政府要分享数据，中国就被认为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具有西方国家所没有的优势。美印商会的格里什说，印度可能是世界上储存数据最多的国家，很多公司都将外包作业设立在印度，所以印度已经是处理非常大量的数据。格里什说，与中国不同的就是印度在数据管理上希望选择一种自下而上的灵活思维。印度国内普遍反对强制数据本地化的。不过格里什亦承认，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的曼宁和斯诺登泄密事件令到印度政府感到保护数据的重要性。他又说，印度是一个多元社会，网络社交媒体上的部分言论有时激起社区之间的矛盾。美国国务院前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说，在人权方面，很多专制政权将网络安全政策作为压制人权、压制言论自由和控制数据流动的手段。佩恩特说，中国等地区制定的政策在网络安全政策的掩饰之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要推进他们的产业政策，鼓励所谓的自主创新。这个在整体上是伤害了网络安全，因为很多必要的安全产品都被排除在外。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解放军以实弹演习、军机军舰绕台巡航，不断增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之际，多名美国两党的国会议员共同提案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并且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增加美台外交以及防务接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四位成员在星期二提出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目的是为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提出政策框架。这个四人小组是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民主党资深成员马基、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2018年亚太再保证倡议法案内容涵盖三个部分，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利益、经济关系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的推动。在美国的安全利益部分，法案授权以5年15亿美元的资金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重新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的安全保证，建立和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强化美国和印度的关系，表达对美国定期对台湾军售的支持，以及强化华盛顿和台北的外交以及防务接触等。参议员加德纳在一个声明之中指出，这个法案将会展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这个倡议是一个世代性的做法，将美国的利益置于优先，向美国的盟友提出再保证，威胁美国的对手，并且确保美国在未来的世代都能够继续在区域位居领导的地位。参议员鲁比奥在声明之中表示，随着中国越加自信的崛起，至关重要的是美国重新透过强化和民主伙伴的合作，致力于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法案可以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包括在贸易、促进人权、反恐项目以及其他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等领域提供框架。参议员加德纳以及马基在2017年就提出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并且曾经为此举办过多次的听证会，主题包括美国的安全挑战、经济机会、人权法治的促进以及美中关系等。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上完堂之后呢就去行街，他们一路行就一路倾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是 To be kind 和 To kiss up to。
Oh man, it was crazy at work today.
是啊，你们办公室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
My friend George was late againSo the boss canned him.
你个朋友 George 今日翻工又迟到，你哋个老板对佢点话？系咪好大声咁闹佢啊
？No, it's much worse than that. The boss canned him. C-A-N-N-E-D. In other words, the boss fired him.
吓、啊，你系话 George 俾人炒鱿鱼 ？To be canned 就系被解雇嘅意思
？Yeah, here canned is the past form of to can, which means.To put something in a can, or slang for to throw something in the trash can.
Oh, 呢度 canned 就系将一啲嘢抌入垃圾桶，咁同解雇人有啲咩关系啊
？When your boss cans you, he's getting rid of you. It is like he is throwing you in the trash can.
原来呢个系一种比喻，不过呢种讲法听起嚟好得人惊啊！你觉得 George 应该俾人炒咩？
To tell the truth, George was not a very good employee. If I were the boss, I would have canned him too.
哎呀 ，Michael， 你咁讲你个朋友未免太过分啦啩 ？George 有冇做坏事？点解要炒佢呢
？Well, George was often very late to work. This month, he came in late at least 4 times. The boss warned him many times before he finally canned him.
睇嚟你一啲都唔同情 George。如果是我的朋友遇到这些这么不好彩的事，我至少都会很不开心的。
Yeah, when George was late, it caused me and the other employees a lot of trouble. No one is really sad that he was canned.
唉，或者你说得没错的。如果人人都好像 George 那样成日迟到，那就会被其他人很麻烦。
Well, you are right and wrong. Because George was canned, we all have a lot more work to do right now.
系噃，希望你哋公司快啲请翻个人嚟做佢嗰份啦。
I'm sure they will。
诶 ，Michael， 你冇担心过自己有一日会俾老板炒鱿鱼噶
？Me? Not at all. I'm a good worker, and I kiss up to the boss all the time。
你话你工作表现得好，而且你经常锡你个老板。哎呀 ，Michael， 你好肉酸啊！你老板唔系个男人嚟嘅咩
？No. I said I kiss up to my boss. Kiss, K-I-S-S, up, U-P. To kiss up to someone is to try to be extra friendly to someone, so they will treat you well.
咁到底你点样 kiss up to your boss？
Well, when I want to kiss up to the boss, I might bring him coffee.Or help him clean the office. I also try to say nice things about him and his family, or tell him he just looks really cool.
Oh, 我明啦，你唔使讲得咁好听。Kiss up to， 无非就系擦鞋啫。哎呀，真系估唔到你系咁嘅人。你唔怕其他嘅人睇你唔起咩
？No, not at all. All the employees kiss up to the boss. Actually,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ecause our boss is a really nice guy.
如果你个老板真系好似你讲得咁好，或者氹下佢都冇咩错嘅。
I guess kissing up to someone can be useful, but not if everyone else hates you.
你讲得冇错，擦鞋有阵时系好有用，不过搞到人人都憎你，咁就唔值得啦。
Don't worry about me. I don't want the boss to do anything for me. I just don't want to be canned.
我真系应该向你学翻几招。去氹下我嗰个老板，等佢对我另眼相看。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 can 同埋 kiss up to。can 喺呢度指咧就系被解雇嘅意思，咁而 kiss up to 就系讨好其他人、拍马屁、擦鞋嘅意思噶。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